欢迎收听盘知识海外智库能源与气候报告解图栏目，博采海外智库思想，探究公共政策逻辑。我是盘知识的潘怡人。
各位听众好，我是赵昂。我们上期节目解读了由韩国三大气候和能源智库撰写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关于韩国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应该走的怎样的一个路径。作者这三大智库包括韩国的绿色能源战略研究所和绿色转型研究所，那也包括了德国的一家能源智库叫 Agora。 所以三家机构呢对于各碳密集部门减排的路径进行了以情景模拟的分析，计算出了这个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这种投资需求。如果您对韩国的碳中和路径的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听我们的上期节目。
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讨论一下这个全球都在关注的在2月28日 IPCC 最新发布的报告。我们将聚焦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到的这个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一些挑战。
是的，这个报告尽管在目前可能全世界最关注的这个地区这个武装冲突或者战争的这个背景下出台，但是还是吸引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和一些决策者的一些关注那么报告很长了有3000多页，我们只找到一些扼要的信息，特别是这次的解读只关注气候变化的众多影响当中的一个部分对于这个公共健康的影响。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解读呢也对我们听众了解这份报告开启一个窗口。那么 IPCC 呢，它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简称。那这次报告呢是第6次发布。那么它要分不同的工作组，那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话是第二工作组的任务。那去年的话是第一工作组，是专门讨论气候变化科学方面的这个进展，研究的进展。那这个的话就要涉及到目前的这个报告呢，涉及到是影响、适应和脆弱性，就是讨论气候变化对我们人类社会、对生物多样性等地球生态圈的这种各种的这种影响了。那么作为全球最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气候变化的专家组，这个报告呢是再一次震惊了全球的决策者。它结合了有67个国家270多位研究者的这种努力工作再次比较郑重的提醒这个正视气候风险带来的日益加剧的环境影响社会影响，也包括健康影响被更多的关注。
对，那此次报告呢也是像赵昂说的，再次的警告了大家气候变化给自然界正在带来的这个危险以及它广泛的一个损害它也同时呢影响着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那其中他特别强调了这个最不具备应对能力的一个人群和他的生态系统受到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那这份报告它不仅对人类的不作为的后果发出了警告，更提醒了气候变化与人类幸福指数和地球健康这三样东西的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相关联性，和尽快去转型能够减少的损害和增加的这个适应能力的重要性。
对，报告一开头呢有一份针对决策者的这种决策摘要，因为这个最终要诉诸到各国政府的决策，所以这个决策摘要对于了解这个报告的核心信息是很有帮助的。那他这个决策摘要是总结了这个报告的主要分析结果提出了气候变化带来的短期和中长期的风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适应措施和气候适应能力的发展。报告特别指出了政府自身的政策进步及各国之间的这种合作能够有效减少脆弱性和减少气候风险，增加这种生态系统和社会的恢复力，避免环境和生物的不良适应也希望通过这个报告中的研究呢来去避免更大的这个气候灾害。 那我这个地方稍微说一下的话，那这个评估报告呢还是基本上是回顾从第五次报告发布以来几年时间在气候变化影响研究领域的这些主要的进展，所以它这是更多的是一个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来给出的一个决策的参考，它并不是一般的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哈，它是对于已经研究的成果做一个更全面更综合的总结。
那从这个报告的一开头呢，我们就能看出来作者非常的努力的想让读者再一次的进一步的认识到气候行动它真的是迫在眉睫啊。那首先呢，我们就从报告中只做总结的几点能看得出来。那他讲到了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已经远远大于先前的这个第五次报告评估的这个程度。那由于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它的复原力和自然适应能力的这种普遍的恶化已经看到了在全球发生的一些季节性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他还提到全球的这个科学家评估到生态物种中已经有一半像极地地区或者是陆地上海拔偏高一些的地方去移动。那这个也是能看到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给带来的一个影响。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高温天气也增加了数百种的物种包括植物和动物的一些局部性的损失。那其中有一些这些物种的损失已经是无法挽回的。
对，因为我们谈到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其实跟我们的人类健康还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哈。包括我们其实在应对一些疾病方面所使用的一些药品的这个来源原材料都是很多是生物多样性这个生态系统当中的这个动植物，特别是植物哈，它的一些这个提取带来的对于疾病应对的一些重要的原材料的这种损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公共健康。另外生物多样性带来的这种生态系统的服务哈，以它为标准，随后我们会讲到生态系统的这种破坏，家园的破坏也是对公共健康特别在心理层面有很大的影响，待会儿我们会提到那么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真的从报告的这种分析来看要比我们原先想象的更加严重。具体讲述了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从生态改变到海洋生物到疾病等各种影响。
那我们这次的分析呢，我们将这个报告里面提到的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和幸福指数的影响分成了四个大部分。那首先呢，我们来讲的就是传染病，那其中包括了水传播和病媒传播疾病的这个蔓延。根据报告中的研究发现，在温带和高海拔地区以及一些沿海地区已经观察到了一些疾病的重新排列和出现。那这些病原体和病媒的地理和季节的范围适应性的变化呢，主要是由于一些气候影响的驱动因素，其中呢包括了气温变暖极端的天气的事件和降水量和湿度，这些因素都有关。那这些重新排列出现的新型的疾病是一些可能我们人类和动物类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的，也在现有的基础上可能没有那么成熟的抵抗力，所以这些新的病种的蔓延会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危害。
同时气候变化也正在助长疾病在野生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接触的增加其实提升了这个疾病的风险，因为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引起疾病的病原体和携带病毒的动物的这个居住地，在人类和动物之间传播的疾病被称为人畜共患病，它已占到我们已知的人类传染病的近1/3。随着气候变化的这种进一步的演进，人畜共患病的发生率呢也会增加，因为 野生动物和人类都会因为气候原因而迁徙到新的居住地，都是会迁徙到更气温偏低的地方哈，像高纬度或者像高海拔迁徙。而随着迁徙的话，动物和人群都会将携带的病毒呢带到新的地方，而那些地区的原来的居民呢，就暴露在被带入的病毒的影响之下，就有了更高的这种致病的风险。
对，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大量的这些非气候的驱动因素在改变着这个传染病的传播，其实也包括了很多人类造成的因素，比如土地利用的一些变化呀，还有野生动植物的过度的开发和采集，以及我们人类的公共卫生的条件和社会经济的一些条件。那随着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近几十年的媒介和水传播的传染病的流行率已经更加的严重。那在考虑应对措施的时候呢，涉及到持续和快速的监测系统，以及能够保护和恢复自然环境及相关的海洋和陆地生物多样性的一些适应办法。能够有效的去减少流行病和大规模传染疾病的风险。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保护各个海洋和陆地物种也是保护人类健康的重要一部分。这个在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出，因为去年我们看到啊，关于全球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公约的大会也是召开哈，看到把气候变化跟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这种协同保护的效应也提到一个很高的这个水平。那过度开发和使用，这种生物多样性资源所带来的代价呢，远远超出了人们所看到的这种眼前的经济利益。那么来看第二个这个健康影响这是比较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比如极端高温这个天气的影响或者气候变化导致的食物短缺导致的营养不良或者极端天气带来这种大火，导致的这个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增加的这个影响。那么高温的话就很常见了哈，热浪在很多这个地方都发生，它的发生频率已经超出了一些生物的可适应性，也包括我们人类自己。那报告指出呢，预计到2100年。到本世纪末，一半就50%到3%的人口可能暴露于由极端高温和潮湿的叠加影响引起的这个危及生命的气候条件之下，这个相当的这个令人担忧哈。那其中亚热带城市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导致全年温度和湿度都升高，以至于较少的变暖幅度都会引起高温带来超过危险的这种节点。那受影响最大的人群是在高温地区城市当中的老年人、儿童，以及在高温这种条件下，长期作业的工人。
对，那这些高温带来的影响呢，尤其是在近几年的夏季，其实我们都肉眼所见哈。那报告中也提到了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就是人口较多也较密集的这种城市中。那密集的高楼大厦所导致的这种热岛效应，其实会使也同一个地区的城市里的温度比城市外的会偏高，那我们城市里面的人去降温的最常见的方式呢，就是大量的使用空调系统。那我们能够看到，这种高温所带来的对空调的依赖会导致对能源需求的这种增加。那这种能源需求增加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可能在没有清洁能源的情况下，就是更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而导致的更高的温度，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会加快和加重这个气候变化的这种效应。
不过呢，这里我想说一点，就这种恶性循环的话，它还是有解决方案哈，特别是我们一再提到的这种以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方式为主的能源系统， 的这种转型呢，可以促使我们实现未来的这种低碳能源系统，帮助我们打破这个循环。那当然在短期内，在实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看到对空间制冷的需求与碳排放之间这种很强的正相关性。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这个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更高发生频率的极端天气事件啊，它是如何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健康的啊？比如说洪水和极端降雨，比如说高温天气和火灾啊，比如说更频繁和更强的这种台风天气，这些在北美、在东南亚啊，这些都有很多的这个实际的发生。我们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北美啊，都有高温天气下导致的这种森林大火发生在去年。那么2020年的话，我们看到有20亿人啊无法获得这个不受污染的水，就获得的这个饮用水呢还是有健康的风险。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呢，水污染问题也开始变得严重，带来的健康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生命不可或缺的水质量是受到影响的话，显然公共健康是一个大的一个威胁。那在高碳排放量的情形下，到2050年，10%的现有全球农作物和畜牧业地区将不适应气候的发展而无法正常继续使用，这也会导致近800万人的这个营养不良。那未来10年，这个报告预计呢，气候变化将使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目前大概的3000多万增加到1亿3000多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幅。那这样的话给全球的这个社会稳定啊，给这个人群的健康都带来巨大的这种潜在的风险。这个报告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讲到在影响人类健康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气候变化也会带来对人的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所以这份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一部分。那么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增多和流行病风险增加，会打乱我们的生活秩序，破坏人们生活的家园，会给人口带来极大的这种心理健康的这个负面影响。那么他还提到心理健康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所谓对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这种危险增加，又不知道它具体是多大，或者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也会给人们带来心理焦虑。那么这种对未来因气候变化导致的不确定性不知如何应对的无助感特别是也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健康的因素。那么已经有研究表明呢，这些对心理健康的挑战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各个国家的年轻人的身上已经显现出来，确实值得决策者关注。
对，那么在应对心理健康问题中呢，报告中也提到其中有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就是人对这个自然环境的一种依赖。身心健康它其实是高度依赖一个就是与自然环境直接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指数。那心理健康和社会认知能力呢，也能直接的积极的影响到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因此呢，在气候变化下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自然呢也会减少自然空间的优美性。那减少生物多样性和大自然的这个空间的减少呢，也会降低这个全世界人民的这个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前面我们还提到了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将是城市，因为城市也是人口密集度最大的地方，所以它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会有大量的人口将因为气候变化而失去或者需要重新建立他们所生存的这个家园。那由此而来的呢，极端天气带来的这种严重的经济影响，包括高温天气对城市，尤其是亚热带地区城市带来的影响呢，也是非常的显著。那报告中指出，到本世纪末2021年的时候，会有很多南亚北非南美的一些城市将会 有一年365天的这种极端高温度天气的存在。那在这种城市里面生活呢，再加上一些城市热岛的作用，会将这个生活环境啊变得极为的不舒适。那他预测到呢，中东和北非遭到这个极端热浪和极端天气影响的3亿人中呢，将有 90% 以上是生活在这个城市中心的这个人口。
是的，城市的影响啊，刚才讲了很多哈，关于这个城市当中的所谓边缘人群或者是高风险作业人群，它的这个影响很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那同时面对的城市的还有一个污染的问题。一般来讲，经济发展很快的时候，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空气污染也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挑战。它跟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叠加起来，对于公共健康来讲，治理这个公共健康来讲也是更难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今天提到的关于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这种公共健康影响，在中国的一些情景。中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脆弱的地区之一，作为人口和经济大国呢，这一点对于应对这样的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这个健康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根据2021年柳叶刀的报告数据，在这个评估报告里面也用到了哈，2020年中国的人均的高温天数比1996年到2005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4.5 天，由此产生热浪相关的死亡率与同86年到2005年比的话增加了 92% 哈。那2020年大约有14500人因高温热浪而死亡。
那其次呢，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洪涝和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的频率也在逐年的上升。在2018年有3526万人呢受洪水的影响啊，2700多万人呢受到了干旱的影响。那我们也记得很清晰的哈，去年2021年7月份发生在河南郑州的洪水导致了300多人的死亡。而森林大火的频率呢，在过去的20年也增长了 25%， 对周围的这个空气污染和周围的民众的健康带来了很负面的影响。那气温的升高所带来的传染病的增加更是中国公共健康的另一大挑战。从2004年到2019年期间，由于日气温的这个升高，中国有18个省份的登革热传播媒介能力呢增加了 25%。
持续的这个气候变化呢，其实也在影响这个劳动生产率啊，特别是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的产出。根据报告引用的一项研究呢，如果维持目前的这种碳排放的政策，那全球将比工业化前升温大概有3摄氏度。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将下降 5%。 如果能加速减排，将全球变暖的这个温度升幅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话，那中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幅度呢就会在 3%， 所以明显的一个下降。
对，那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人类如何适应和去减少它所带来的这些危害，也是现在需要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在适应规划和实施中优先考虑的呢报告中是建议优先考虑这种公平和公正的一种包容性的治理。那它可以带来的呢是更有效和更可持续的一个适应的成果。气候风险通常呢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和实施的法律、政策、流程和干预措施来减少。那这些措施呢也可以在特定的背景下，特定的不平等的人群，比如像一些性别呀、种族残疾类人群年龄的一些高老年人和儿童和地点以及收入的不平等的这些人群呢，做一些特别的干预措施。那报告也鼓励各国的政府利用多方的这种利益收获者去共同的学习和搭建一个跨界的合作的平台也是在 在这种情形下去支持最脆弱和最边缘化的群体啊，让他们能够更有机会去适应这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这些危害。
来自中国的一些例子也表明呢，社会保护可以通过这种医疗保险啊、住房补贴啊、天气指数保险啊、灾后建设啊、搬迁规划、生计转移等这些政府的这个政策呢，提高城市社区的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那在中国呢还有一些别的项目，比如中国的试点的海绵城市的项目，它做了很多这个预防城市内水涝的这些方案的处理。那它能做到 80% 的城市土地能够通过地下的储灌和隧道的吸收呢，能够吸收和再利用 70% 的这个降雨也通过使用透水的路面避免了城市的一些水灾的发生。那与此同时呢，如果中国能够将其住宅和汽车行业过渡到半脱碳的一个电力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报告也预测呢，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避免将近6万人的死亡。
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也别忘记点赞或者是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看法也欢迎留言也或者是发邮件给我们。
博采海外智库思想，探究公共政策逻辑，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下期再见。